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挺糟糕的，因为有4100个股票在跌，只有1100个股票在涨。特别说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大概也有负的 1.2 几左右啊，所以昨天的那个中位数的涨幅基本上都在今天被吐掉了。如果说我们去看或者去看平均股价啊，也可以啊。我们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啊，有点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从9月份开始，其实到现在呢，纯论中位数的话，大概我记得统计了一下，大概是在负的3点几左右啊，接近负4左右啊。所以如果就从9月1号这个高点开始到现在，大概是这么多。所以说难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段就是要去消化从这个4月7号其实起来，其实更加严格意义上是从这个6月23号开始的这一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整理啊，它需要时间的，就是它不会那么的短暂，它的时间会来得更加的长一点。那么今天整个市场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在于量，就是前面我告诉大家，主要是它的量啊，它不能太小，如果太小的话呢就容易出现问题。那么今天的话呢量就有点太小了，就是它的量啊2万亿都不到了。这样子的量的一个环境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它涨什么。如果说我们说简单一点通俗一点，就是如果涨大票，你看像今天煤炭、保险、银行，昨天跟大家讲煤炭不错是吧，然后这个中煤能源昨天跟大家讲涨了7个点啊，我这个是乱选的啊，你千万不要信啊，就是说我随便去挑了一个，刚好点了一个，哎，还点中了一个大涨的呢，对不对？就纯粹是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逻辑啊，也不是说真的去推荐它，我们讲一讲而已。好，然后其他的像保险、银行、酿酒、石油，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些大票啊，甚至茅台都涨了1点几，对吧？银行的话，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啊，这些银行又回来了，对，农业银行又非常非常猛，对吧？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呢，他们这些大票对于资金的虹吸效应其实非常大的，就是说他们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的话呢量非常小，就是说资金的供给量很小，那这个时候被他们吸走了大部分以后，那其他的呢就会去挤兑，就会去这个虹吸其他的这些板块的一个资金，就你会看到说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表现就非常非常的恶劣，就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绿的啊，全盘在这里你就几乎看不到有多少是涨的股票，就他们在涨啊。如果说按照风格去看待的话，我们如果说看这个板块上面来看的话，还是这个东西，就是低市盈率。其实前面跟大家讲的，虽然说大家看红利，我还是说这个东西啊，它还真不是红利，它其实就是低市盈率。如果我们去看五日涨幅，你可以看得到，在这段时间，它不完全说是啊，只要是盘子大它就涨，或者盘子小就，它就是一些非常传统的低市盈率、低市净率，就两低的那种股票。看到吧，低市盈率、低市净率在过去五日上涨了 4% 啊，但是高市盈率和高市净率的一些成长股，他们的表现就会比较差，甚至说高市净率的表现非常差啊，这个就成长股表现非常差，负的6，但是这个传统股的这个表现非常好，这一来一去，其实这个钱啊就在这个里面出现了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也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这里首先第一步出现的是一个杠杆反噬，就杠杆资金起来以后这个杠杆资金到了高位以后，那这个时候有资金会跑嘛，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看昨天的一个新闻，因为昨天时间关系没有跟大家去把这个收容跟大家解一解，那这个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说啊，是不是说这个存款，就我看9月份的一个数据来说，是出现了一个非银数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那就是说之前呢说存款搬家，现在的话呢这个存款又搬回去了，他又全重新去存款了，这个逻辑对不对啊？这个逻辑是其实是不对的啊。在这里面的话呢，对于这个财联社的新闻呢，他就是说不是的，是因为说是这个银行要扩充这个同业负债的一个关系啊，是这样子。那有没有道理呢？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但是我认为不是主要的道理。真正主要的道理在于什么？你只要去想一想，在这段时间指数跑到了这个位置，不仅指数啊，我们比如说去看大部分的一些宽基，这个里面比如说像深成指啊，或者说去看沪深300啊，然后沪深300对吧，深成指，然后包括说其他的陆陆续续的其他的一些指数，有一些是1000，有一些是500啊，他们的话呢其实都已经接近了之前在这个2022年、2021年当时的一个高点的一个附近，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一些基金其实在这里他们已经说到底有一些解套了，就解套了对吧，好不容易套了3年现在解套了嘛， 所以说我们看到像这种这个就是非银存款，那主要就是包括证券公司，因为我们不能简单的去把它定义成说啊，就是说是那个这个存款变成了这个证券公司这个保证金啊，并非是如此啊。这里面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就买保险也是的，买信托也是的。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存款搬价它是一个过程，就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些钱啊，它是通过存款陆陆续续，你只要想存款的人，他不会去放到股市里面直接去炒股的。一般来说，他们还是通过这种理财公司，或者说一些基金公司，然后慢慢的，然后通过一些就是像银行的一些理财。那么一些理财的话呢，大部分也是以债基为主的，或者说以这种这个配了一点权益的那种，就是看上去还挺保守的、低风险的一种。因为他们是存款的人，他们不会去直接进入到股市这种高风险的、高波动的这种里面来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前面也有误会啊，后面也有误会。其实前面这个不存在有这么多钱直接进入股市。第二个的话呢，为什么会下降？其实这里面其实这个也是个误会啊，也不是。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基金解套了。所以说你仔细去看这段时间，你比如说像市场当中，你可以看到像融资余额它是一直往上跑的，一直没停，一直在往上跑，对吧？你没看到融资盘，这个投铁的人他们并不去撤退啊，但是呢这个市场呢，你感觉其实看上去还挺弱的啊，没有市场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强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这里的话，就是融资余额一直在往上跑，但是它的股价其实已经不涨了，这里都是不涨，对不对啊？咳咳，那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肯定是一部分人卖了，一部分人买了，也就是说带杠杆的人买了，谁卖了呢？那肯定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有一批的基金，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是 ETF， 我们看到规模是下降的，然后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基金的规模，就公募基金有一些规模也是老的一些，其实也是下降的。为什么呢？解套了，解套了他们就走了啊，不解套是不会走的。所以说需要在这个点出现一个什么呢？筹码的一个转换，就一部分我看多这个牛市的，我还是会在里面接下来这个筹码。而之前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套牢在这个天上的，有一些套牢在这里，因为大部分基金都是发在这个点上都在这里发的啊，所以说到这里刚好解套，然后看看呢，指数也高了，3900了，对吧？那你怎么说这个是牛市呢？3900了还不高啊，对吧？我经常被人说这么一句话。然后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开始解套了，然后要等到他们解套完了以后，过段时间看看这个赚钱好，他会回来的，这些人会回来。等到他们就买基金的人再回来的话呢，这市场又能再更上一层楼啊。所以说现在是一个筹码转换的一个阶段，难度呢确确实实是大的。特别是我还是说在这段时间，因为进入到说接近于说这个四中全会的这个前夕啊，其实这种行情其实它就已经算是一个护盘的一个行情，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这种银行啊什么的开始拉起来，特别大银行去拉起来，也没有人能拉得动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散户行为，也不是机构行为，这就是国家队行为，因为他们只有去拉动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把这个指数啊维持在他们希望的一个点位上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去看到20号的时候开始开会，就是今天周四，明天是周五，也就这两天，所以整个市场呢它不会让这个指数出现很明显的一个下跌，它只能在这个地方去震荡。但是它这一拉呢，一没量呢，大家就感觉挺难受的，就是你跌我也跌，就这个。但是你要说这个调整特别狠呢，倒也不至于。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跌停板其实并不多，就对于整个市场情绪来说其实还好，就并没有出现说这个情绪开始崩溃，只是说大家普跌，说到底就众人抬一人呗，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也贡献一根我自己的一个柴火，贡献给谁呢？贡献给农业银行。这个就让人难受的点就是这里啊。所以说这种行情呢叫假行情，就是它你看着在涨啊，甚至有突破新高的这种可能性，但它的量啊它是往下跑的，所以这个是假行情。真实的呢，我们可以去看像深成指啊，或者说创业板啊，或者说像中证一千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指数看上去就非常的真实，因为走到这里以后差不多了，它在这里慢慢拐过来，但有回调的可能的啊，不是说没有回调的可能啊，这里还是因为它的量还在往下退啊，所以说顺着它的量走是很正常的。如果说它能温和的慢慢的往下走，量能慢慢的缩慢慢的缩，这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走势你看上去像是一个头部看上去有这个绝对不是头部。为什么呢？就和这个指数的这一段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像之前的这个指数的这一段是一样的，就是它到这里的一个整理啊，它会有就像你看到这个头一样，它的量一直在退，然后呢股价呢也非常弱，就现在我们好像走到了这个点上，没错吧？一模一样的吧？你去看中证一千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图，然后走到这里以后呢它就比较弱，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可能还会在这里横盘横一段时间，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比较复杂，还没有说彻底在这里说给出一个定论还是怎么样，对吧？所以说这里的话呢，可能会磨一磨，类似结构上是差不多的，它的量要缩到什么呢？缩到缩跌无可跌，就是它的量已经小到一定程度。其实我们现在真实情况下，我不希望说这个量很大，因为量很大的话呢，代表它调整没有结束。既然进入调整期，它就应该说逐步的去缩量。你整个市场弱一点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的是未来的这个星辰大海，我们不是说看现在今天赢了明天输了，对吧？不是进来赌博的，既然是进来投资的，那么我们希望说快一点它把这个量给缩下来，这个指数呢往这个地方走走，往靠着这个线往这个地方走走，空间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之后等到后面，其实到调整完了以后，11月份理论上啊，11月份因为10月份呢和业绩相关性会比较大一点，有一些业绩好的呢早就股价也飞天了，有一些业绩不好的呢反正也就躺着了。这个时候可能说到这个季报的时候，你要追求10月底想要大涨难度挺大的，因为每一年的10月底都不大容易大涨。但是到11月份的话，就是10月底的这一段最后几天开始往11月份去的话呢，非常容易涨。为什么？因为是展望未来了，然后大会也开了，这个四中也开了，之前的一些枷锁给予说的一个限制限定在这个点也已经解除了，因为在大会期间是不能大涨的哦，这个也是一个规矩，就是可以微跌但是不能大涨，这一点可能大家不大理解，它就是这个风格。所以说等到大会开完以后，这个大会开完也就刚好就月底了，就你要看到说整个的一个公报，就是昨天跟大家讲的，就你看到说这个十五规划的一个纲要的建议，就是这个两万字的一个建议的话，是10月26号到27号，也就是说你要看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下周的周日，或者说到下下周的周一了，已经到最后一周了，也就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在重阳节的前后啊，整个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就差不多了。然后之后的话呢会进入11月份，11月份和业绩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前面前期业绩好的该炒的也就炒过了，业绩不好的或者说未来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题材在11月份会表现会非常好的。11月份是秋季行情的一个核心月，像二月份或者说我们说三月份看过年不一样啊，它是春季行情的核心月，而十一月份呢是秋季行情的一个核心月，所以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整个行情会重新再会火起来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没办法的，这个量啊这么小啊，所以说我昨天讲了，量小了呢你短线呢就收手，你超短线啊不要再去打这个打那个，没有太大的意思的，到那个时候一个回调起来啊又输很多，没有什么大的意思，不如说我们均衡配置，均衡配置就三个方向告诉过大家的，第一个就是 DPE， 所以说你会发现刚刚跟大家讲 DPE 的方向就表现非常好，对吧？随便点一个都能涨七个点的，对吧？你们相信我是随便点的吗？然后之后的话呢当然还有说这个其他的像电力什么其实也是 DPE 的一样的，一个是 DPE 的方向，另外一个呢是业绩线，就是如果说前期你可以看看观察一下它业绩比较好的，它等到公布业绩的时候会突然会大涨一下，这种也会，或者一个高开你也直接能扔啊，这个也可以。一条是另外一条就是这个业绩线，还有一条呢就是安全线，就大安全的这条线其实也是在近期的这个表现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就近期你不能看一天啊，就是你看五天或者三天的一个时间，你会发现五天时间的种业甚至排在前面啊，这个都是安全线这个里面的其中的一环啊，所以说这是近期市场的一个状态，只能慢慢磨吧，就是我们也不要急，也不要多去看大盘，因为看了大盘或者看了上证指数它只会给你制造焦虑，因为就那么几个银行往上一涨，哎你看这不涨了，这个指数都涨的我怎么今天亏这么多，这个时候会让你产生一种焦虑，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情绪得放一放以后呢，我们多看看其他指数，因为说到底整个市场来说1000-2000可能跟咱们关联性会更大一点，而说到未来的话这个行情还会走到更高的一个位置去的啊，这个才是刚刚是第一轮就过来的上涨以后的一个震荡，再上来再震荡还有机会啊，后面还有一个。一般来说的话整个牛市对于国证2000来说，还记不记得我的三波理论，还记不记得，也就是说牛市基本上作为像这种大的这像国证2000啊这种一般来说涨三波，像之前的一轮结构性牛市就是19年先涨一波，对吧？然后到20年的时候涨了一波，然后再到21年的时候涨了一波，一共三波涨完结束，这个是第一波，这是第一波，就24年的时候，这现在今年的就出来的这个走到这个秋季行情结束可能就是第二波，后面 这里震荡结束以后，后面还有一个第三波，一般来说第三波会比第一波和第二波来得更大，就像我们看到这里的第三波，它的持续时间啊，各方面啊，都会来得更长，会来得更大，会比这一轮来得更大。所以说理论上其实还是挺期待的，就是说到最后第三波的话，可能可以跑到这个国证2000，可以跑到12000或者12000多，就可能这个高点能不能过不确定啊，但是12000应该是能到的，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么一段。所以现在的话嘛，就等等呗，对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如果说因为有很多的个股现在还躺着啊，如果说你一定要对躺着的个股去下手，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夸张一点说2块钱跌到这个1.5块或者跌到1.6块，跌了20个点，它无非说在价格上面也就是4毛钱，对吧。啊，这个估值方法好像不大合理，我们要按照估值的角度来去看。到后面整个市场复苏以后，它的估值掉下来，就是它的 PE 就不会那么高了啊。那个时候就是那这个市场它会有第二段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动能，包括说后面这个就是15规划出来以后，那对未来的一个展望也会更加的好啊。所以说现在这一个行情是还没有结束的啊，所以说不要去太担心说市场又不行了或者怎么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呢好的时间长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一看一跌，哎，那这个行情不行了或者什么，因为前面舒服的时间比较长了。但是其实牛市里面震荡它是挺正常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在上涨的，它就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挺正常的。嗯，跌完了那就涨，对吧，调的时间越长那后面涨的时间越长，是吧。当然最近中美的冲突呢也没有完全结束，就是我们看到像微软计划在2026年起将大部分的新产品转移至中国境外啊，这是消息人士也未经证明证实这个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这一个事情。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于说中美之间啊，当然就算说在中国境外去完成生产其实要不要紧啊，我个人觉得也不是特别要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中国的产业，比如说我们说已经转移到境外的一些，说之前说啊，你看中国有一些产业转移到境外了是不是很麻烦，比如说就一些服装产业、纺织产业，你看都往境外去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这边产业升级了。你仔细想一想，说比如说在这个2000年或者到2010年左右这个时代，或者2000年时代，你看那个时候最赚钱的一些大老板是什么，就靠的就是一个字，胆子大。你只要足够的胆子大你就能赚钱，你下海经商胆子足够大哦，然后赚大钱了。就这个现在的话还有吗？没有了。现在你就会发现收入非常高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学历很高，然后和一些高科技相关的，而不是说来我有钱，我有这个大几千万一个亿，然后我开一个服装厂然后想赚钱，开玩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没有这个土壤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就真正你要有基础的那能赚钱，像这个呢有很多做呢，就做这个 Surface 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有一些服务器啊或者什么，这些呢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高精尖的一些行业，就像富士康啊什么，经常说那个是吧，什么工厂什么的，挺苦的啊在里面。所以这种呢就是有一些它到转移到海外去啊，也是海外的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一个因素。所以说这里呢就算是真的也不用去过度的去解读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美之间会不会举行新一轮的经贸会谈。一般来说呢在 APEC 会议的之前肯定会有，至少会有电话或者什么会去谈一谈，来避免见面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一些尴尬。这个是我们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一个这种大国之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和其他的国家还不大一样，就是我们包括美国啊，就我们不要说你中国人要面子，不，美国人也要面子，他们也要面子，特别是川普他特别想要面子，所以说到当时如果说当场不给面子或者什么被报道了，这个会影响他们选票的，会觉得他非常的 weak, 对吧，就是 like a chicken, 类似这种的，那这个就不大好了。所以说会一开始会打好电话会说，所以说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缓和。但是我还是说 APEC 会议上中美之间是无法达成绝对的一个协议的，没有，因为现在的这个互相的一个矛盾冲突点是非常大的，就是矛盾点分歧也非常大。就一方面说就你应该光刻机啊，或者所以你应该开放给我，对吧，一方面的话说我们为了国家安全不开放给你，其实也不是国家安全呗，我们进来以后我们每一个进入的中国每一个进入的行业最后都会被卷得没有利润，所以说他们要吃饭，所以说你如果要进来我不行，你这样子搞得我也没饭吃，他会这样去想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也给出了其实 在我已经证实的消息里面也给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我给你美国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投资啊，这投资金额非常大，数字不说了，就是非常大。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互相互换对吧，那互惠互利呗，大家就是我们就是说合则共赢嘛，我们一直说合则共赢合则共赢，其实这个我可以投资你，然后我可以让我们的厂就中国人到你这个美国这边来建厂，帮你来建设，比如说包括新能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产业链都能帮你建设出来，都能帮你做，这个都可以，然后整个厂子都放在你美国都可以啊，这种方式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可以去深入这个美国的经济，然后深入他们的一个产业链，这个时候就更加不容易脱钩了。现在还有那么 1% 的2%的可能性会脱钩，那如果一旦说完全你中有我中有你，你怎么再脱钩啊，脱不了了啊。好，所以说也不要说我们中国去投资美国就不对啊，这其实也是对的。好，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台积电这边营收和利润是超出市场预期的，那么这一轮的话呢也就代表说，因为它是算是上游的，就是说它主要是这次的这个利润比较高的原因还是在于说这个 AI 的一个增长比较乐观，那么到未来的话呢就是往这个就是中游往下游方向去，这个几乎是确定的，你不大可能说你想相信商人的眼光，不大可能会说我在上游我干了很多搞了很多基建，到最后呢我不赚钱的，突然发现这东西是烧钱，烧完钱以后结束了，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到最后一定会有像这个中游和下游，所以说明年包括说明年春季行情啊什么，它往中游下游方向去的这个应用爆发的这个机会其实会来的更多的。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有趣的一个研究报告啊，看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黄金牛和黄金股的一个关系，这天风证券做的一个研究报告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意思吧，它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这一轮的一个黄金啊，就黄金的一个牛市的弹性区间是刚刚启动的，就是说黄金股呢还有空间啊，还并不是说走到这里就黄金股结束了。近期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黄金股确实是偏弱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赤峰黄金啊什么，就是近期的一个，就因为这个市场在震荡嘛，然后它又是融资融券标的啊，所以说有一些资金会跑了以后呢它就整体是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然后之后的话呢等待它这个三季报披露，因为这一次的山东黄金呢这个三季度的话呢它其实三季报是给了是大幅度增长翻倍，但是呢对比二季度的话呢它其实是有滑落的啊，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回调，后面我们去看看这个赤峰啊啊，因为我们比较熟悉嘛这个公司，看看到底说它的一个三季报是给出怎么样的一个反馈啊，主要现在为什么三季报它有的时候还不如二季报的，有一些矿山啊什么，就是它这些黄金之前要开矿的嘛对吧，现在黄金如果价格好那我就拼命开呗，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就资本开支它会变大，就短期之内你会发现它利润就少了好像没那么多啊，但是到之后的话呢它利润会补回来啊，所以如果说出现说啊业绩有一点不及预期啊或者什么掉下来的时候，这种都是绝对的机会啊，因为到后面的话呢按照说这一篇研报上说的一个观点，我直接告诉大家一个绝对的一个观点吧，就是说很简单，就是正常来说至少要达到这个就是黄金涨幅的一个三倍，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以赤峰为例啊，在这里的话这是启动点，就是正常来说是24年的时候开始黄金开始启动对吧，好，启动点的时候大概在14、15块左右，那么正常来说三倍，也就是说就如果说就它要达到它的三倍啊，就是说如果说黄金涨了一倍它就要涨三倍，那黄金的话呢在这个点上当时是400多，涨到现在差不多涨一倍，那理论上呢这个股票呢应该要涨到40多块钱，现在的话呢最高点是34对吧，现在是30，所以说呢还是有一定空间的，理解吗，你就直接记住这个结论就可以了，具体的研报呢你就不用去看了，记住这个结论。那么现在的话呢包括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包括美元的一个走弱，然后包括说美国的一个偏衰退，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啊钱啊可以比如说可以通过人民币结算啊，通过欧元结算啊，或者说以物换物啊，去逐渐的去摆脱这个美元，但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只是说它有这个裂缝，但凡有这个裂缝资金往黄金方面去的概率会更高，所以说黄金股呢其实这个收益的一个确定性和成长的一个确定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也不用看着说这里啊是不是头啊什么，这个不可能的，因为它黄金上去了它就不大容易下来，所以他们会一段时间都会景气的，所以它呢像这种呢就可以用比如说 DCF 去估值一下，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价格还不是很便宜啊，还不是很贵的啊，拥有成长性的你给二十多倍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所以这个价格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就是估值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后面如果说有回调，那就相当于是一个机会，理解吧。好了，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就简单一点，就说这么多，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